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神级渔夫》，作者老杨半仙，演播行天下之声，第86章拍西瓜。萧鹏不问不要紧，这一问这句话呢，旁边人都笑了。萧鹏不解，不过呢，就是问个价格，有这么可笑吗？旁边的一个长得富态的中年人对着萧鹏说道：
哎，你挑的这块是别人切过的石料，这是切废的石料，根本不值钱呐。
萧鹏这才看到了，原来手里这块石头是让人切过，由于切开的时候没切账，这是标准的所谓的废料，价格低了很多啊。萧鹏笑着说道：哎，第一次赌石，切着玩玩，试试手。哎，老板，这块石料多少钱？老板看了看呢，
哎，500块钱，你拿走。
排球大小啊，这个原石500块钱倒是不贵。萧鹏直接转手给了老板500块钱。哎，接下来怎么做？老板顿时就笑了：
哎，小兄弟，你倒是真的第一次玩啊，接下来肯定要切石啊，我这有切石机，哎，这给你切。你说怎么切？
萧鹏挠挠头啊，这个可是真不懂啊。干脆呢，指了指原石上的原来位置的切口说道：哎，从这个切口往下切2公分，直接来一刀。老板无语了，看来呢，也真是个外行啊。这样也好，省事儿。拿出了马克笔递给了萧鹏，萧鹏划了一道线，哎，就从这里下刀。老板呢，点点头啊，从萧鹏手中接过了石料，放在了切石机里准备开切。旁边人则是议论纷纷呢、
哎，这个年头什么人都敢来赌石啊，有钱没地方花了。哎，这样的石料还有人挑，哎呀，这是邪外行啊，如果他这样都能赌账了，那我早就发财了。
哎，人家小年轻就是凑个气运，哎，不差钱，花点钱玩玩，图个开心。
嘿嘿，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知道赚钱的辛苦啊？嘿嘿嘿嘿，你们是没看到刚才他挑石料的时候样子啊？哎呀，知道的是你挑石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挑西瓜呢。
萧鹏听到几个人的话呢，并不在意。这块石料只是用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的，根据它吸收能量判断，如果这块石头里面有翡翠的话，那结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就说明那原石石皮并不能影响到萧鹏吸收那玉石里的能量。萧鹏呢，还可以通过吸收能量的纯度和含量来判断石料里包含的翡翠的大小和品质。至于那几块没有吸收到能量的石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啊。随着切石刀手起刀落，石料切开了一个窗，众人看清之后呢，都愣住了。
哎，我没看错吧？这的石料都见绿了，这真的见绿了啊！哎，大家看看，哎呀，开了这么大一个窗，都是脆的，哎。里边不是一块大翡翠吧？
这可就难说了，可惜的是糯种，水头有点差呀。
你懂什么？这个颜色多正，标准的黄杨绿，这么大个满绿黄杨绿的翡翠，糯种的翡翠，开5-6副镯子没问题啊。别看是糯种，这样的镯子那一个也得几万块钱呢、如果真的开出来卖个10几万，跟玩儿一样啊。哎，不过不可能，可能是运气好吧，能开出这么大个的翡翠吗？哎，这可真的不好说呀，看看这一面大窗就行了。
老板看了一眼刚切出来的毛料，心中也是后悔不迭，这样的石料呢，竟然让自己500块钱给卖了。不过呢，也真的不怪他，那毕竟开过的石料，那摆明了是切垮的料，谁还会想到这里面有大个的翡翠呢？ 老板呢叹了口气儿，
哎，小兄弟继续切嘛。
哎，先别着急啊。肖鹏刚想回答呢，旁边一个人喊起来了。肖鹏疑问的看他，
小兄弟，您这继续开下去，万一一刀垮了，那就不划算了。不如这样，你这块毛料我花3万块钱买了。
来人对着肖鹏说道。肖鹏摇摇头说道，哎，不了，继续开，本来就是当个玩物的，就当500块钱买个开心吧。来人还是不死心呐，
哎，小兄弟，万一里面只有一层翡翠呢，可就不值3万块钱了。
肖鹏笑了，没事，几百块钱的玩意儿我玩得起啊。老板，我觉得有可能里面的翡翠还不小呢，怎么样能切少点呢？这可真是外行啊，这么好的翡翠怎么能让这一个学外行买去呢？
那咱们就擦一擦。
老板拿出了电磨，哎，行，老板你帮帮忙擦上一擦。肖鹏点点头啊。来人看到肖鹏确实不想卖了，也站在一边看到肖鹏最终开的结果啊。
哎，我操，又出力了，难不成是一个大西瓜？
大西瓜指的是表皮儿，就这一层石皮儿，里面的全部是翡翠原石啊。
哎呀，这样看起来很有可能啊，
这个小青年这不发财了吗？
就是啊，才500块钱买的石料，谁能想象能开出这么好的料啊？
老板是一通的忙活啊，石料里的翡翠终于展示在众人的眼前，所有人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小排球大小的糯种满绿翡翠展现在众人的眼前呢。诚然，糯种翡翠算是翡翠水种较差的品种了，但是满绿的翡翠，不论是什么水种的翡翠，那都是很有市场的。黄杨绿不算绿色中的极品，但是绝对是非常受欢迎的。满绿又是黄杨绿，众人是只能感慨了，
哎呀，哎，大涨了，大涨了。
老板心里那个憋屈啊，这么好的翠就这么便宜的500块钱给卖了。可是呢，孩子从店里拿了一挂鞭炮，挂在门口噼里啪啦的一放，这是通告周围人开出了大涨的翡翠，引起了更多客人的注意啊。而站在一旁的一直没说话的那卢凯对着肖鹏笑道，
哎，肖先生果然好运气啊，开出这么大一块的翡翠啊。
好吗？肖鹏摊开手，你不说什么冰种玻璃种才最好的吗？那卢凯呢点点头啊，
哎，话虽这么说，但是能有多少人买得起这么好的水种的翡翠呢？糯种翡翠才是销量最多的翡翠，糯种翡翠满绿的更是少见。哎，肖先生，恭喜你如愿以偿，现在可以有原料自己亲手雕刻了。
哪里知道呢，肖鹏听了却摇摇头，哎，不行啊，我要再看看，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这么容易就算了呢，等我再买几块再说吧。肖鹏呢把开出来的翡翠放到一边，又开始挨个的拍石头了。不光拍不说，还有时趴在石头上听啊，众人是集体的无语了，
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在挑西瓜呢？小伙子，你这块翡翠卖吗？
肖鹏还在拍西瓜呢，却有人问他。肖鹏头也不回地说道，卖。肖鹏一回答，来人反倒愣了，刚才肖鹏和卢凯的对话周围人都听到了，人们都知道肖鹏赌石是为了自己雕刻的，所以呢都不认为他会卖。问话的人自然是看到了绿色的翡翠，看到的呢这翡翠的颜色喜人，不死心地问了一句，没想到肖鹏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肯卖了。来人略一思考，
哎，我出8万。
肖鹏还没答复他呢，旁边一个人直接说了，
哎，我出10万。
肖鹏一看呢，正要开始说的那3万块钱买石料的人呢，肖鹏想了一下，500块钱买了块石头，卖出了10万，哎，那可是赚大了。刚想答应，却没想到自己身后又传来一声，
我出20万。
肖鹏一回头啊，哎，卢总，你凑什么热闹啊？你跟我开玩笑吗？卢凯呢摇摇头啊，哎，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20万我拿下，怎么样？肖鹏非常不解啊，哎，卢总，那种翡翠不是属于低档翡翠吗？能值这么高的价吗？那卢凯笑了，哎，肖先生，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跟你说实在的，根据我观察呢，这块明料至少能创出40万的价值啊。看到了那肖鹏一脸迷茫，卢凯就继续说道，哎，您这块料子我观察了半天，合理的切割之后能做出7到9副镯子，虽然是说是糯种的，但不管什么水种的翡翠，只要颜色绿就值钱，同样是糯种的翡翠，颜色和白色的价格那可就差了千倍万倍了，您这个满绿的翡翠十分容易卖上价，哎，您信吗？如果我卖5万块钱一个，买的人会强迫头皮的，而且呢，镯心材料雕刻成各种挂件界面，这块翡翠能创造这个价格，超出你想象啊。那肖鹏听到卢凯的话呢，倒是好奇了，哎，卢总啊，你就不怕我听到了这个坐地起价啊，提高卖价吗？卢凯笑得更开心了，哎，肖先生你不是不会的，虽然我和肖先生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能看出肖先生是一个洒脱之人呢、啊，而且肖先生一定会替我考虑的，毕竟我们公司还有那么多人要养活，设计费用、店面费用、员工费用，还有一些我们都要考虑成本在里面，不是吗？肖鹏笑着说道，哎，既然如此呢，卢总，我也不要20万，你给我15万就行了。卢凯呢大惊，哎，这怎么行呢？肖鹏指了指赵梦佳说道，哎，这5万块钱呢是感谢赵助理告诉我有钱人不喝可乐和雪碧的，而且呢给我喝了我没喝过的矿泉水啊。肖鹏可不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的主啊，惹到自己也不能让他舒服啊。果然呢，听到肖鹏的话呢，卢凯和赵梦佳脸色一变，卢凯还想说什么，肖鹏却摇摇头说道，哎，卢总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然呢这块翡翠我自己抱回去了。卢凯呢点点头，要了肖鹏的账号，给肖鹏转过去15万，给司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把翡翠搬到车上去。肖鹏呢让叶玉丽带着方冉冉给他们买点小吃，自己则是专注地挑选取了翡翠原石。好吧，他是专注地拍西瓜，可惜呢结果挺让人失望，那么多所谓的翡翠原石大部分里面是空空如也，就算里面有吸收到能量，但是呢也不是纯正的能量，那是数量太少。难怪都说赌石是十赌九输啊，这你妈的就是十赌十输啊，都是这样的原石怎么可能挣钱呢？看着因为鞭炮声而吸引的人群，肖鹏叹了口气啊，你们赌垮了可真的不赖我，这石头里真的没有翡翠啊。肖鹏吹了口声口哨，又到了另外一个摊位，卢凯则是一脸奇怪地看到肖鹏啊，真是看不懂这个人，说是为了买翡翠原石而来，可是呢赌出这么好的一块料子，说的是为买翡翠原石，可是呢竟然说卖就给卖了，难不成他有自信还能找到别的原石啊？看到了肖鹏挑选原石看上去非常的随意，可是却不是随意下手，每块原石都是听听拍拍随机就走啊，难不成肖鹏真的是赌石高手啊，掌握着别人所不知道的赌石技巧吗？卢凯除了是很好的设计师之外，他还是一个商业奇才啊，所以呢他更具慧眼，想得更多，所以他今天跟随着这个肖鹏就是一探究竟，来的时候想看看如果肖鹏真是玉雕大师，那聂氏珠宝就会有宣传的噱头了。没成想呢跟了肖鹏半天，倒是越来越看不懂肖鹏了，不过呢他的好奇心却是越来越重了，干脆就跟在肖鹏的身后 看看萧鹏到底要做什么。萧鹏倒是不在乎啊，就这么一家店一家店的挑选着原石，这个摸摸那个看看，倒是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过呢，每一次萧鹏都是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这你妈的哪是什么赌石啊，分明是砸钱玩的。什么是所谓的老坑原石啊，什么极品好料啊，全他妈是坑人的、啊、那真是个坑啊，老坑老坑啊，那里面都是空空如也的，甚至呢还有开了一扇窗的，露出翡翠的颜色的，吸引人看那半半开料的，上手一摸才发现原来就是粘上去薄薄的一层，这你妈的就是为了骗人呢、啊、这些奸商真是绞尽脑汁啊。再看看那些赌石客一个个认真的研究的样子，萧鹏真想告诉他们，你们快回家吧，这整个市场的翡翠原石就没几块啊，就算有翡翠的也妈蛋的不够你们自己赌石的本钱呢、啊、他现在都开始后悔刚才把那块毛料卖给了卢凯了，这万一真的找不到更好的翡翠可怎么办呢？再找卢凯买回来。萧鹏逛了大半个市场，竟然一块值得买的翡翠原石都没找到，吸收能量就那么一丁点儿，还赶不上自己在珠宝店里吸收的多呢，这一趟还不够自己辛苦钱呢。
哎呀，卢总，你看他怎么看怎么像个土老帽，你跟着他干什么？跑到加长林肯上要可乐喝，真亏得他想得出来。你再看看看看他那个土鳖样子，还吹牛说自己有船有飞机没车，我从来没见过吹牛吹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赵梦佳撅着嘴呀、啊，小声对卢凯抱怨着说道。刚才萧鹏的话呢，是个傻瓜都听得出来呀、啊。萧鹏是对他有意见呢。卢凯看了一眼萧鹏，确定萧鹏听不到之后呢，瞪了一眼赵梦佳。
你吹牛能吹出刘大师的雕刻刀法，你吹牛能吹出50,000块钱说不要就不要了。没出现最终结果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赵梦佳是冷哼一声啊，根本就没听进去啊。卢凯也是无奈，谁让自己把他给惯坏了呢？要不是自己没玩腻，自己惯出他的这些毛病干什么？卢凯摇摇头啊，看来今后还是不能把这个女人带在身边呢，这是拖自己的后腿呀、啊。还不如学学聂远，万花丛中过，寸草不沾身，自己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啊。卢凯这时呢，却看到萧鹏站在一块原石前发呆。
哎，萧先生，怎么了？这块石头有什么奇怪的吗？
卢凯走到萧鹏的身边，看着萧鹏眼前的原石。
萧老板，你不是告诉我你要买这个家伙吧？
好了，这一章呢，给大家伙播讲结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咱们再见。